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哦，扎西德勒。其实就是说给大家一边在朝圣旅行当中就是及时的分享一些朝圣的一些见闻和这些内容嘛。今年就是朝圣这几年三年左右里面，可能也是就是开始的一个阶段嘛。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就是说从旧金山过来的这个路途当中呢，就是之前嘛，应该在旧金山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做经过韩国，所以在韩国停留了就是短暂的就是白天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下午就离开了嘛。那当天到了可能四五点钟，然后晚上然后第二天都是早上中午，然后下午就离开了，其实时间很短。但是就是说那边本来也是有点想去韩国的南方，那边有一些就是净土宗禅宗的一些就是祖庭嘛，那边大概也有1200-1300年前的寺庙，而且保存的比较好的还不少。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朝圣。然后另外一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照片呢，这个是我以前郭洛州那边的姨父，他原来在郭洛州当官嘛，刚好那时候江泽民就是离世以后，记得有以前有他们的一些照片，所以刚好翻到那个上面，因为就这些光景过去以后，可能有很多人还是比较怀念在那个时间段，社会比较怎么讲呢，欣欣向荣的一个时代。总体来讲比较怎么叫务实开放的一个年代吧。所以这个义父呢，他当然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就是前些年过大概5年前过世了。我最后一次见他也是在这个青海西宁。最后那边见的时候当时他还好，但是当然这年纪有点大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次你走了以后我们俩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就是这可能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呢，所以就是让我就是多抽一些时间呢，在他们家里面吃饭呢，还要就说话呀，这话里可能大概1-2天的时间吧。所以确确实实我走了以后大概就1-2年里面就离开了。就好多人生都是这样子吧，就是在整个旅程当中呢，他当然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就是说可能说大公无私一样，就没有贪污腐败的一个官员，心地善良，从小信佛这样的一个人。而且相信他就是整个业来讲的话，他也做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嘛。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在一路上面过来的时候也在想这些事情，就是几年前前在世的人呢，几年以后就真的是就是又在天空当中啊，就这样子。然后到了，我就主要是其实今天是讲尼泊尔嘛，到尼泊尔以后，就是当时就是当然就是有一种感受说，就韩国的这些地方的人呢，就是先这样说吧，就是。 电子很发达，现在的高科技很发达，所以什么都很非常的方便，进海关出海关那些都速度很便捷很快，很都是电子化的，还有一些机器人什么服务怎么样，有很多是自己去扫描护照，然后这样过去，那样就很方便。当时我不知道韩国需要那个电子签证嘛，以前不需要，然后到了以后发现需要电子签证，但是在半个小时里面全部都弄好了，就是填一下，然后它就是恢复的也很快，电子上面有些可能就是下班以后的事情嘛，那可能都很困难。但是当然相比较韩国那种这个高速运转的那种社会的话，像印度尼泊尔那些就是全世界有名的那种秩序混乱，据说乱中有序，但是就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当然他们也在进步，也在发展，但是就是说污染特别严重。像现在我在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印度也算是被印度，像尼泊尔污染严重，现在加德满都、像新德里、像现在的那个帕特纳这些地方，可能是全世界算前面的一些污染指数数前十的，我感觉印度里面好像这个班纳是前，印度本身污染很严重嘛，里面的前十里面占好几个，就这个地方，所以是那种地方。但是说人就是人有很多的原因，如果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不是佛教的话，我们可能很少会去一个比如说我们计划去信那个什么法上面的一些连接呢，就是我看起来外在的环境不论怎么样，就是内在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这些意义很有意义的一些传承的源流的一些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是尼泊尔本身是山水自然很美的，但是因为现在的工业汽车那些尾气的污染呢，就是跟国内以前有一段时间雾霾的年代一样，这边就工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而且就环境上面的治理程度呢就是比较差，所以跟这些有关系。但是尼泊尔你比如说到山上山里面的话，有很多圣地，在这些喜马拉雅山区的期间呢，有很多那些闭关的地方，也有就你连师过去入境藏地的时候，就是他经过的包括这很著名的这个央丽秀阿苏尔啊这些的山洞，还有那个什么真的无私驰名的那个地方马拉蒂卡，还有就是现在的达塔呀，就满愿塔呀，这些地方，还有在这个山间呢，有那个若巴林，就当地的时候我经过的那些优尔摩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我也这次没去，因为比较远，路途不是那么容易去，有很多地方可能需要骑马徒步之类的，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冬天相对还好一点，没有路冻住了以后就比较结实嘛。夏天的时候泥巴呀、水那些地方非常不好走的一些地方。但是这里面就是空气很干净，雪山围绕，就藏地和尼泊尔之间都是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所以从新德里基本上快接近新德里的高空当中是都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这个雪山，所以那边的雪山都是全世界最高的8000米、7000米的那种的连起来的环绕的嘛，就六七千、七八千那种的，所以很壮观，非常的就是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城市的污染、垃圾、抽水沟很多，另一方面你稍稍远离城市的地方呢，又开始就是自然的树木、清澈的水、蓝天白云，就这种的，所以好像两个世界，就是人的那种人为的污染就很明显，就在这样的地方。然后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地方以后，这边可能很多人会拍满愿塔，还有那个孙布那个地方，孙布那个塔，还有这些地方，但是这个就离满愿塔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就是莲师的像啊，这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故事， 还有这个巴宝塔呀这些。所以上一次我们也讲到塔的这种的故事来源，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对起初皈依的一些弟子，就是赠送了一些礼品，纪念养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到建塔的这些功德呀，塑像，就是建塔的这个方式和以及功德这些上面讲的，有送他们指甲和这些发，一些剪的发吧。所以在塔的这种，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佛教的社会，都有很多人塑塔，然后而且以前我们不是又绕佛塔功德经里面有讲到很多，就是少分的讲到就是塔的，围绕着转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修行啊，就是我们不是有，足行的这种的明心，这些的相关的正念心啊，或者是心禅啊这些嘛。所以，除此之外，一般很多人就是每天转塔这个，我们不从佛法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是说对内心当中升起，与法相应的修行的这些功德，还有以这些修行相，就是异趣相通的人呢，就是聚会共同这样的地方，然后由他建立一些城市呀，变成很著名的地名，这种的就是可以很多嘛。又设立他这些变成后来变成城市的，就是最早期的来源。以外，就是建他功德。这个等一下我可以发，但是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就是人天当中，未来得到就是相好妙庄严呢、就是如果没有解脱的话，在这个世间当中来讲，就是不被就是负面的这些能量所伤害，然后而且都得到这种整天的保护啊，如果下一次出生的时候相貌端庄啊，或者是就是财势无忧啊，这方面都有讲。然后就是来世的时候更加就是尽心了，也能够亲近大德呀，能够就是在逐渐的就是解脱的过程当中，就是越来越亲近，越来越福报具足这方面。就是有些呢，就是精神没有解脱，也去了就是斗衰宫啊，或者是去亲近其他的一些，就菩萨，之类的。当然，最终来讲还是就是解脱，当然最主要的。所以说，从时间来讲的话，因为绕塔的缘故呢，很多人身体很健康。我认识的一个以前在住在佛塔附近的一个法师。他呢就好些年不见那个样子，当然人总会老去的，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很就是，怎么讲，神态呀，就是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肤色那些都是非常好。我说你有没有生病，在这边污染也挺大的。他说没有，这边他都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整个就是每天每天他们有。早的时候呢，他们就是4、5点多钟，每天绕108圈的也有，这个叫 Gusta，就是一个标准的绕的完整的一天，就是24小时里面你绕108圈。那这个有一些需要这种，当然要就是起早贪黑的绕嘛，这种的一般的年纪大的人或者这些做不到的，年纪轻的人有一些也在做这种。我一些亲戚也在那边，他们也在，时不时的，就是一天绕108圈啊，这样。那早上去，中午的时候就当然也要休息啊，这样。那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专心持咒，然后心住正念，祈祷这些圣当中，那边也有一些就是点灯的地方、供香的地方、喂鸽子的地方。还有一些医疗救护小组，就是给专门给流浪狗那些做一些手术呀，或者是皮肤上的一些治疗啊，这些上面，所以你可以协助他们或者帮助他们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他们也有孤儿院、老人院那些各种各样的机构， 然后也有咖啡馆、餐馆呢，特别多嘛，这个附近，所以，这个埋怨塔的那些故事，可能大家以前也听过，我就不复述这些。跟藏地，几乎菩萨应该是讲给那个赤松德赞的一个因缘嘛，就是说过去当中有在藏地弘法的这个世君三尊，世君三尊的这个弘法的历史来源，据说跟这个塔有关系，所以藏地人对这边的塔呢，非常就是重视来朝拜这个佛塔，埋怨塔。那后来有一那个夏格尔邹哲让主，他好像就是十八世纪的人嘛，18、19世纪的人，他曾经也来到这边以后呢，就是给这个佛塔就是镀金嘛，就上面的这个13层的这个顶端的这部分呢，全部镀黄金的，这样重新修缮，有一度比较衰败，然后我。就是长生的那个绕经这些时候也看到这些，有清晨很早的时候小孩子那些跑过来给每一尊佛像，在这个是在莲师的那个佛像的周边那个墙上面都有一些佛像，然后他们早上过来以后烧香啊供花呀，或者是有自己拿一簇花拿出来一些花瓣，就是供在佛的这个每个佛像的左左右右，也看起来就是小孩从小就好像怎么讲呢，知道如何行善啊积德呀，或者是说什么作行上面应该有那种的，可能这种从小培养的某一种的信心也好，一种恭敬心，长大以后要突然要升起来的可能也不容易，确实是这种什么耳濡目染那种的过程当中学会的，应该是。尼泊尔最早说是荧光这个佛时代的这个舍利塔，然后说后来有世君三尊的这个弘法的因，这学于弘法的这个因缘呢，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地方看作是有连接到藏地、尼泊尔以及过去诸佛的一些因缘的一个地方。还有尼泊尔圣地很多，另外就圣乐金刚的坛城啊，像这一次我就没去，但是虽然不那个地方就圣乐金刚的坛城，说是护光佛曾经亲临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也是世亲菩萨的这个舍利塔在那边，就是圆寂的时候世亲菩萨在那边圆寂，尼泊尔叫首都加德满都那边。莲师曾经也到过这个地方呢，就是遇到尼泊尔的释迦天，就是莲师的一个明妃嘛。然后马尔巴大医师像阿底夏尊者都经过尼泊尔，然后而且马尔巴大师和阿底夏尊者他们都以前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边碰过面嘛。说马尔巴曾经最初听闻到他的师父的名字，就是纳罗巴的这个也是缘分，也是来自于这个加德满都山谷这个地方，山谷的地方。然后其他的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莲师的圣地，就修习大手印，这个获得这个大手印的持名呢，然后消除人与非人的这些障碍，包括当时也有这个饥荒啊。疾病啊，这些自然灾害啊，这些，所以，在这个14世纪的一个隐士啊，他的一个伏藏法里面，就是藏波哲巴的这个伏藏法里面讲了这些，就是莲师曾经在阿苏勒山东阿苏拉是吧？现在中文来讲阿苏拉就是拉子，然后杨丽修这些地方，后来在那边也有。就是夏扎仁波切的那个成名成就西乐园林的时候，大家很多可以去那边，曾经在那边也做过会供之类的，所以这些呢基本上就是后来去了顶果钦泽仁波切的这个寺庙，就是离佛塔很近嘛，里面 朝拜了，就是 Mipa Rinpoche 曾经用于观修的一个小的 Mipa 那个文殊像，文殊菩萨的像。然后这尊像呢，因为是 Mipa Rinpoche 常常放在他的这个就是前面的桌子上面呢，这样来供的一个像，被认为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个呢像呢后来结缘给丁国钦泽仁波切，应该是有一个后来传人吧，就是有些人把它保护起来了很长时间。文革以后呢，就是80年代的时候，有人供养给这个丁国钦泽仁波切，所以丁国钦泽仁波切呢就把它供在这个寺庙里面。这边有一个佛塔，就放在那个小的佛塔里面，佛塔不是太大。然后在那边刚好也得到一些，就是丁国钦泽仁波切的一些法衣啊。那时候他们是最新从什么地方又在他的一些以前用过的东西，可能重新翻找了以后找出来一些用过的，应该是大肠还是那种的衣服吧。那边他们那个人就分享了一些甘露丸的一些衣服之类的。分了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礼拜供养这些，基本上就是这一尊文殊菩萨的这个像呢，就是有很多的里面提到什么，没法不去常常梦到或者是观到，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光融入到自己的心中，从这个身像上面有这样讲，所以很珍贵的一个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舍身饲虎的地方嘛。舍身饲虎的地方的话，当然跟佛陀释迦牟尼佛相关。所以说过去说过菩萨行大布施，这种摩诃菩提三太子，然后入于这个猛虎。三幼崽这时候呢，就是看起来虎非常的饥饿，没有力气的时候，他自己挑这个血管呢，然后喂这个自己的肉，舍身饲虎这种大无畏的行为，就践行了一种利他的行为。这个地方就是南无布达，所以这边呢，有昌国仁波切的这个寺庙，昌国仁波切。以前我们有一些人一起去的时候，也正好就是去拜访昌国仁波切，然后我也就朝拜了这个舍身饲虎的地方，所以这一次也一样，就提前就是约好以后呢，就是昌国仁波切那边，就是一个是朝圣完了以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拜访昌国仁波切，还有另外一个，尼泊尔那边，当然就是西钦寺的一个寺庙，西钦派的一个寺庙叫维若仁波切，他当然前些年有一段时间已经圆寂了，但是他的堪布那边的那个是我的一个表哥，所以也去他那边，和寺庙，就是做一些。就给他们有僧众啊，100多个僧人呢、啊，这些做了一些供养之类的，然后大概就是这一种的地方的。然后我看，然后有个那个次正家措堪布那个一个大德，以前也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仁波切，所以这次本来是想去的，但是。据说仁波切已经就是年岁太大了，就是已经80多岁了吧，应该是不是还是不过80岁了？但至少是80吧。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躺着的，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那个气力接待任何一个人，这么样说的。然后当然去了他们的寺庙里面了，有是一个尼姑庵，里面有一些台湾人呢，还有一些这些不一样的。一些次中加措活佛，次中加措这个仁波切呢，就是对于 道歌呀这些上面的写的比较多，然后教学上面很有特色，是一个就是形式风格比较怎么讲呢？开放，然后就是讲法或者是各方面的时候很有特色的一个人。以前好像就是有一度在尼泊尔那些地方，他也常常就是养，就喂养猴子，很多很多猴子，他一吹口哨，很多猴子就冲下来从山上，然后他经常去喂养猴子嘛。然后在各个地方弘法的时候也比较有特色，也是一种说把一些理论呢，就是融入到他自己的经验当中，以道歌的形式来讲出来这样的一个大德。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当然尼泊尔有那个最有名的佛教的四大或者八大圣地之一的，就是冷比尼嘛，佛陀出生的那个地方。那边确实你到了那个地方很有特别的那种感受，以前也去过几次，但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坐飞机直接到新德里，然后转机到菩提迦叶的缘故呢，没有经过就是冷比尼。经过冷比尼的话要陆路的，要可以坐飞机，但是飞机然后之后呢，你可能进到从那边还要回去加德满都或者是什么样才能够就之类，所以不是那么方便。他那个地方你专门去当然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但是路过的话没有太不是太方便的一个地方。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那生命是一种就相对的生命这种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旅程嘛。修行是一种朝圣一样，就是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是需要成佛的这个路上。那像这样的短的撑的这种呢，算是一种结缘结善缘的积累。现在声音容易断哦。对，那基本上这边的喇叭的声音也比较大，所以你本来就是文字上面这样比较细致的写的，或者是这些稍微详细一点，这样的话将来就是。现在只是说路途当中见闻跟大家在网络上面这样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常常也是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嘛，现在就是移动当中跟大家做一些旅行朝圣这些方面的一些见闻嘛。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每一个精神之旅当中，不论身体有没有动，也不断的就是说受到三宝上师三宝的一种的启发吧，所以内心当中始终保持这种学法方面的一种热情，坚贞的一种信心，所以每天都在欢喜当中。信心不是说那种好像怎么讲呢，很好像就是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欢，就是最佳的信心有讲呢，是一种欢喜心。这种最某一种，以前有一些人讲说对工作有一份热情，有一份的爱，这种的样子，就是对修行的一种的对道法上面的一种领会领悟到，然后因此而产生的一种欢喜心。所以就是以此来就是鲜活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就不断的就是趋于成熟圆满。所以周末的时候我再跟大家稍稍分享一下在这边的就是菩提迦叶的一些所见所闻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所以因为是在朝圣圣地的缘故呢，我们就是听的时候也是发心然后做回向这样。所以今天先到这里。 赐福以德一切智，垂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主有情。